诗篇117到119篇。从诗篇113篇开始，大家看到了哈利诗篇。哈利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赞美，就是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这些诗呢，包括诗篇113到118篇。传统上呢，人们都是在节日的时候，比如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唱这些诗歌。诗篇113到118篇，无疑也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唱过的诗篇。可惜呢，磁带发明的太晚了。我想啊，如果能听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唱这些赞美诗，那绝对是非常经典的。我们看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刚刚与门徒共用了逾越节的晚餐。圣经上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他们唱的很可能是诗篇118篇，因为这首诗传统上的就是逾越节晚餐结束时候唱的诗。有意思的是，诗篇118篇是有关耶稣的预言，而他在那晚呢，即将开始成就，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周成就的。因此呢，逾越节之前，耶稣与门徒谈到的呢，就是诗篇118篇。在他们心中，这是一首至关重要的诗歌，因为人们总是在逾越节吟诵它。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想象一下耶稣和他的门徒唱这首特殊诗篇的情景，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今天呢，我们要从诗篇117篇开始，这是一首最短的诗歌，它是在庆贺耶稣掌管万有，因为他将要来统治全地。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呐，你们都当颂赞他。这是在呼召全地赞美神，让所有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都来赞美他。原因是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常常犯罪的我，是多么感谢神以慈爱来待我，以充满了怜悯的仁慈来对待我。我发现了自己经常感谢神，因为他没有因我们的罪而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对我的软弱、我的错误、我的缺陷所怀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呀，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呼召全地的人来赞美神的美丽短诗。好，诗篇118篇。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篇赞美神的诗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这又是在劝勉大家赞美感谢神。来吧，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赞美和感谢神的理由，同样是因着他的良善和怜悯。有多少次诗篇都在呼召大家，因着神的良善和怜悯来赞美他。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说明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做了相当类似的宣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宣告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作为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不是一直都能感觉到神在看顾我的，很多次我都觉得神在敌对我，他等着我犯错好惩罚我，将我从他的国度赶出去。事实上呢，我一度觉得自己被永远赶出了神的国。那时啊，我几乎等不了星期天晚上才到教会，让自己再次得救，重新回到神的国度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做一个基督徒，不想下地狱。我的心眼里爱神，愿意侍奉他，但是我的肉体却软弱。不知怎么的，一个意念呢进到我的脑海中，说神呢敌对我。就我个人的基督徒经验来说呢，罗马书第八章的奇妙真的是难以言表。在那里我发现神不是敌对我，而是在维护我，不是要控告我的软弱、失败和过犯，而是无可辩驳地站在我的一边，宣告说我称这个人为义。耶稣不是在找我的过失，不是要定我的罪，而是在为我代求。如果我完美无缺，他就无需为我代求了，而我呢，就能因为自己的义而站在神的面前。我可以说，神呢，完全的我站在这里呢。事实上，他看到了我的软弱，正在为我代求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诗人同样说，有耶和华帮助我们。哇，这是多大的安慰，多大的保障啊！有神帮助我，维护我，我绝不害怕别人会对我做什么。别人会谴责我，找我的茬儿，我自己呢，也会挑自己的毛病，谴责自己。但是无论人们做什么，我都不再惧怕，因为有神帮助我。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换句话说，有神帮助我，他是我的帮助，因而我们肯定会胜过任何仇敌。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马上就激起了同感，说哎呀，是啊，这千真万确。他人已经让我多次的失望，但是神从不让我失望，所以这真的很正确。信靠神比信靠人要好，然而碰到困难的时候、麻烦的时候，我却总是寻求人的帮助，寻求属血气的帮助。尽管我认识到信靠神比依赖人要强，尽管有神的应许，我还是多次的依靠人，因而受挫。有人过来对我说，哎，让我来帮你负责这件事吧。哦，太好了，感谢神，荣耀归主，我就非常高兴。结果呢，让我失望了。因为有人说他愿意帮我负责，我就将信心放在他说的话语上。然而有些人呢，喜欢许愿却又无法实现，有些人呢，甚至有说谎话的疾病，喜欢许很多的愿，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许愿呢。我是说，这只是他们天生的怪毛病。有些人呢，有喜欢许愿的毛病，虽然他们确实愿意还自己所许的愿，但是呢，却又没有能力。我们大家都碰到过这样的人。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多次相信他们，使自己失望。 投靠耶和华，强似以赖王子。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带点夸张地说，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他们就像一群狂风，他们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说明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很喜欢这两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学会了依靠神的力量，不是说神赐我力量，而是说神就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诗歌。我多次发现呢，自己吹口哨或者哼曲子，哎，却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后来呢，终于知道，原来这是一首敬拜赞美神的歌曲。意识到对神的敬拜赞美已经交织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我非常兴奋。神是我的诗歌，除了耶和华以外，我没有其他歌可以唱，我要向他唱诗到永远。愿大家领会，除他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歌来唱，我的情歌都属于他。向他歌唱赞美的时候是多么的荣耀啊，他就是我的拯救。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或作在异人的家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因为你不再住帐篷了。在我家里应该有欢呼和声音，我相信那种音乐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真的相信待在属灵的环境中对我们极其重要。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认为让美好的音乐飘荡在房子里，这很有价值。如果你有音乐播放器，就该买以基督为中心的赞美歌集，并且让它呢时常荡漾在你的房子里，因为它常常会深入到你的灵魂里。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常常听“我的爱人离开了我，消失了踪迹”之类的充满血气的歌，你就会收获同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种的是属灵的歌，它将进入到你的心中，你的生命中。这样做呢，对我们非常重要。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圣经告诉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责备和惩罚之间呢，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对恶人，神会惩罚，但是对他的儿女，神施行的是管教，是以惩罚的形式出现的管教。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在下一首诗篇，就是第119篇中呢，我们将会读到，神管教我，对我有益。这表明我是神的儿女，神的管教不是刑罚，目的是为了更正我。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我想这首诗篇的预言部分呢，应该开始于第十九节。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因为在圣经中呢，有其他的预言，也涉及到从东门以及主荣耀的从东门进入。当年呢，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时候，无疑的就是从东门进入的，因为他是从橄榄山下来，进到圣殿区。从橄榄山到圣殿山的门呢，就是东门。人们呢，正是这样从这个门进来的。因此呢，无疑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正是从这个门进入的。在以西结书第42章，先知说，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主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所以他应当关上。事实上呢，他不能打开，直到耶和华再次来到，从东门进来，与他的民一同在东边的门廊吃食物。因此呢，这里的门指的可能是主荣耀的从东门进入圣殿山。那首诗篇，即诗篇27篇，论到门的开启，荣耀的王将要来到。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诗篇27篇中打开城门的呼召，似乎也是一种预言。对了，好像不是27篇，但它看来像预言诗。让我看看它究竟是哪一篇啊？对，是24篇。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公义的那位将要进入神圣的大门，无疑就是东门。根据圣经，当基督在荣耀与全能中降临的时候，我们将和他在一起。他将脚踏橄榄山，而橄榄山将裂为两半，中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山谷。耶稣将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城，就是旧耶路撒冷及圣殿山。我们呢，也将与他一同来到，因而东门将打开，义者将要进来，我们也要进入其中。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当然，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会拒绝耶稣的预言。所谓匠人，就是以色列人，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耶稣按照上帝的应许来到以色列人中间做弥赛亚，不是做弥赛亚，而是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到。结果呢，他们拒绝了他，但是同一块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或称奠基石。教会就是建立在这块奠基石之上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新约圣经引用了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在被公会领袖拒绝后的第二天亲自引用的。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 袁护还是照样带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袁护看见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杀了。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可见耶稣引用这首诗篇是为了指自己，指自己被犹太人的长老拒绝。他说他将除灭园户，夺回葡萄园，将他赐给其他的人，给那些结果子的人。因此荣耀的福音和教会实际上在外邦人中发展开来。上帝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要我们能为他结果子。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当时呢，他被人带到公会中，回答他奉谁的名医治跛脚者。他说，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之后呢，彼得在他的第一篇书信的第二章中最后一次指到这块石头被匠人所弃。关于所罗门圣殿的建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呢，所有所罗门圣殿的石头呢，都是在远离殿址的地方切割开采出来的，但是呢，每块石头都切割得非常的完美，并且呢，标上它将放于圣殿的何处的记号。当时呢，所罗门的采石场在地势比较高的现在的西律门附近。现在你可以进到采石场看到那些石头，那些个巨大的石头啊，都是为了建所罗门圣殿切割出来的。你还可以看到建圣殿用的采石场，现在呢成了阿拉伯人的公共汽车站。你在那里还可以看到被开采出来的石头。这个故事说呢，有一块石头被运到圣殿处的时候，哎，看不到记号，匠人们不知道它应该放在哪里。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啊，它只是从采石场误运过来的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圣殿的建筑没有用到榔头和泥铲，每一块石头呢都是在远处切割好了才运过来的，而每块石头呢都不需要泥灰就能够完好的砌在一起，不用泥灰就能将石头互相都固定好。但是这块石头呢，人们不知道应该放在何处，它似乎呢不是照着顺序运来的，于是呢人们就把它弃置在灌木丛中。好了，几年以后，在圣殿快要完工的时候，建殿人员带信给采石场，就问，哎，我们在准备建殿里了，但是房角石不知在哪里。采石场的人回答说，哎，我们很早以前就将它运送过来了，你们怎么使用的？最后呢，有人在灌木丛中找到了那块长满了青苔的房角石，它呢是被匠人所弃，现在呢却被找出来做了房角石。这就是有关所罗门圣殿建筑的故事。它是不是真实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查考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呢，这都是一个预言。不管它是否和先前的故事有关，它确实呢与耶稣基督有关。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曾对法利赛人引用了这一节圣经，在这里呢，则是指他将荣耀的进入圣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当年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门徒都非常高兴，并且赞美神说：“何塞纳！”并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可见这整个部分呢，都与耶稣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有关，并且与被弃的石头有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被犹太人拒绝，弥赛亚的正式来临被官方正式拒绝，所以诗篇118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脚那里。耶稣来为我们献上了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这就是传统上人们在逾越节的晚餐时唱的歌。有意思的是，耶稣和门徒唱这篇诗的时候，是在他成就这一预言前几天唱的，也是在此之前几天，他们唱到：“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就在几天之后，石头被匠人所弃，他们在主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唱道：“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脚那里。”这确实很有意思。诗篇第119篇，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19篇，这是一篇很难解释的诗篇，因为各部分呢似乎或多或少都各自独立，许多经节呢也几乎是可以各自独立。有一些诗啊名叫离合诗，它的句子的首字字母呢是按照希伯来语的顺序写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呢他们有点像是交叉拼字游戏，因为呢每一行都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所写，这样呢第一行以字母阿尔法开始，第二个字母呢是贝斯，第三行第四行呢分别是以梅勒和达利特开始。通常情况下呢，有些诗篇呢有22节，也有许多呢是11节，但是一共有22行，是人们将其分节啊，但是他们呢一般是22行，因此呢每一行有的是每一节都是以连续的希伯来字母开头的。在这里呢开头的八行都是以希伯来字母阿尔法或者阿开始，接下来的八行呢都是以希伯来字母贝斯或者 B 开始，再接下来的八行呢这以吉梅勒或者 C 开始，如此延续，以致这里全部希伯来字母都用上了，每个希伯来字母呢都有八行诗句。现在呢希伯来小孩学习字母都要被要求背诗篇119篇，对于他们来说呢这样可能更容易记住，因为它是离合诗，诗句呢都是 A、B 或者 C 的形式。对我们来说呢要记住它呢就恐怕很难了，因为我们没法将诗句和 ABC 联系起来。当然这一首诗篇呢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其实呢诗篇没有分章的，每一篇就是一章。以上讲的呢就是与这首诗篇相关的背景知识。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其中。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本篇是提献给神的道的诗， 除二节外，他每一节都在进行有关神的道的宣讲。因此呢，一路下去都可以看到律法、法度、审判、话语、真理等等，只称神的道的这种词语啊，只有二节是例外。因此呢，为理解这首诗，我们要在只称神的道的这个词语下画上线。当然了，要从第一节开始，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呀，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样呢，在开始的八节中，有律法、法度、道、训词、律例、命令、判语及律例，指称神的道。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啊，这真是一个好问题。一个年轻人如何洁净他的行为呢？如何保持洁净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在此后的经节中，你将读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是你生命的力量，神的能力在你生命中可以胜过罪。神的旨意是让你将他的话藏在心里，这是让你保持圣洁的能力，是胜过试探引诱的力量。如果有谁抱怨说，哎呀，自己常常跌倒啊，失败呀，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充分的进到神的道中。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在旷野，在高山，在殿顶，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耶稣都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他在用经上的话回应每一个仇敌抛过来拦阻他的试探。我们需要用心记神的话，好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撒旦设置试探的时候，就能站立得稳。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上帝说，你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得见我的面。许多人寻求神都是心怀二意，但神说的是，你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因此呢，诗人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让我们回到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许多对人的祝福。这里说，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是一节很有意思的诗句。在你的生活中，你认为神的话有多大的价值呢？这里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以下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以 C 开始的诗句。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神啊，求你打开我的眼，向着你的话语打开我的心，好让我明白你的真理。我认为呢，这是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一直做的祷告，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我想要看透万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呢，是神来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了能够明白。只有真正明白了之后，才会有那种属灵的眼光。许多人呢，读了圣经之后说，哎呀，我读不懂啊，我看了，但是，哎，一点也不理解。不尽力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呀。嗯，是的，确实不错。从逻辑上来说呢，这是很对头，因为属世的思想无法明白属灵的事。你得让神的圣灵打开你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我多次将神的话用于辅导别人，我也以神的话指引自己，因为我想要神来引导我的生活。我转向神的话，他就是我的顾问。好了，以下呢，我们进入到以 D 开头的部分。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呢，是多大的能力啊。当我们正要放弃陷入死地的时候，神的话一次下来，我们又活了过来。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有意思的是，这些经句呢，都论及了神的话，而且呢，每一句都以希伯来语的一个特殊字母开头，却没有一句重复的。如果你试着以字母 A 开头的词，写八句有关神道的句子，不出现重复，那一定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之后呢，再写八句以 B 开头的关于神道的句子，而且呢，不出现重复，这样呢，一直照着字母的顺序写下去，你将发现这首诗呢，是一篇相当了不起的杰作。它的诗句呢，都是以字母顺序开始，内容呢，都与神的话有关，而且呢，彼此不同，没有重复。接下来的部分呢，作者论及神的律例。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 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是诗篇第119篇的33到40节。之后的部分是，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神的怜悯和拯救以及相关的知识都是由神而来，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对我来说呢，有必要认识神所施的怜悯和拯救，这样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倚靠你的话。在神的话语中包含着对羞辱我的人的答复，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至于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又要遵行。原文是举手，你的命令，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在这里呢，神的命令、律例、法度、训词、话语、判语，所有这些呢，都以希伯来语的特殊顺序排列着。接下来的部分与神的话语有关，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现在痛苦中的时候，神的话是我的安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呀，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呀，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我遵行你的律法，谨守你的训词。在接下来的部分呢，论及了神的话语、法度、命令、律法、正直的判语、训词以及典章等等。再往下呢，又是关于神的命令。以下呢是诗篇67篇。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但要注意受苦和有病的区别，受苦呢，应该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和责罚，不是对我们生命的苛求。如果我在受苦，就不要去请教会长老，而是要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把问题解决。因为那是神为了管教我，让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神允许让我受苦，当那痛苦来到的时候，我得自己到神的面前祷告，将问题解决掉。但是如果我生了病，那就可以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为我按手祷告，给我抹油，出于信心的祷告必然让我能够得到医治，神会来医治我的。但是要注意新约中受苦与生病的区别。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可见呢，神让人受苦的目的呢，是让他回到正道上。诗人说，我曾经迷路，但现在遵守神的律法。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叫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 他们心蒙之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现在呢，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词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对我来说呢，神的话语的价值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生命中神的道远超过所有的金银。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耶和华啊，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对我是这么的信实而良善。我看到有些来这里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因为他们的情况啊一团糟。有人说，大家都这么做呀，是吗？但是你不能啊，因为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他呢不会让你随大流的。别人也许能以欺诈的手段过关，但是你不能，你会被抓住的。神不让你蒙混过关，因为你是他的儿女，神太爱你了，不想让你在这些事上同流合污。因此呢，诗人说，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愿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愿骄傲人能休，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至蒙羞。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这里有没有提到神的道的两节经文之一？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以下呢是第89节。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长久的。我们这栋楼啊，根本就不能永恒。人行道和外面的沥青也都不能永恒，地球也不能永恒，太阳也不能永恒。有一天呢，它会成为超新星，然后呢就烧毁掉。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所设立的有永恒属性的一件事物，就是他的道。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就是为什么说神的话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文化是错误的。可是有人说，圣经是先知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所写的。这也是为什么试图挑战神的话的行为是错误的，因为神已经将他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真正的情形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没有怀疑的地方，没有争论的余地，也没有改动的地方。他已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神的话 不会随着社会风俗而改变，神的命令和律法也不会因社会风俗的变化而变化。神的真理是绝对的，神的律法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不会相对社会而变化，不会相对社会风俗而变化。神建立的是绝对的律法，他的话已经永远立定在天。如果发现自己和神的话有分歧，那一定是你有问题，因为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的。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原来啊，地球和所有的天体都在持续按照神的安排运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整个宇宙都在为他服务。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我呢，早就消失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哇，这真是太美了，不是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避开仇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这里呢，诗人宣告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话。明白神的道，才有真正的知识。神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通达呀！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我们生活的指引。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呀，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呐，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无论受邀参加聚会，还是周围的什么活动，这都是一节适用的经文。只要你记住诗篇119篇115节。作恶的人呐，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 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环视周围的世界，我看到人是何等的背离神的律法，我们的国家是何等背离神的律法呀。现在呢，神行动的时候要到了，因为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我认为神的训词每一句都正确。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道一进入，就可以照亮黑暗之地，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神啊，我切慕你的命令。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单单渴慕神。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这是本篇中没有提到神道的第二节经文。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人们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不遵守神的律法。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耶和华呀，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呀，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神的话呢，已经永远立定，根基永固。神的道是永恒的，它过去存在，未来也将永存。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 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呀，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呀，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领袖无辜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这是多大的喜乐呢？你是否因神的话而喜乐过？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会非常激动。读到一个应许或者一段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圣灵会解明它的意义。这时候呢，我就高兴不已，真想快乐的欢呼。当神向我解明他的话的时候，我会感到无比的喜乐，就像你找到了一件珍宝一样，非常兴奋。当圣灵给我解明了一段圣经的时候，往往会带给我新的看见、新的深入的领悟啊等等。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啊，让我们再读一遍这一句，并且呢，在下面画上线。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耶和华呀，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耶和华呀，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愿你用手说明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说明我。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关于神的道，诗人呢显然还有许多的话可以说。在英国呢，有一个关于诗篇119篇的真实故事。一个主教啊，即将被处死了，因为他的支柱人不支持政府，并且被处死了。按照英国的法律呢，在绞刑架上等待行刑的时候，犯人就有权要人唱一首诗篇。这个聪明的主教呢，就要求唱诗篇119篇。啊，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嘛，所以呢，人们就在他上绞刑架之前唱了诗篇119篇。那么大约唱到一半的时候呢，特赦令来了，这样呢他就得到了赦免，逃过了上绞刑架的刑罚。如果他选择了诗篇117篇呢，就会被杀害了。这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 Spurgeon 在他的诗篇的珍宝一书中，在讲解诗篇119篇的开始提到了这个故事。他提到这位主教的名字，他的生命呢，因为在上绞架的之前他要求唱诗篇119篇而得以幸存。以上呢是今天的讲解。好了，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与你同在， 保守你在他的爱和恩典中，愿他看顾你，引导你，保护你度过这一周。愿你在各样的事上都在主耶稣里得到富足。愿你在探求神在主耶稣身上对你的爱、恩典和怜悯的深度、经验的高度的时候，对神的爱也随之一天天的加增。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